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妙善娘娘化身为一个渔家的姑娘，跟这个老艄公就讲说，我有一计能够让这些财主们自愿的把修桥的钱呢拿出来。老头儿一听，心说这怎么可能啊，就那些有钱人十分的抠门啊，要说自己胡吃海塞花天酒地，那钱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老有钱，要说让他们办点什么好事给老百姓修桥，是一个大子儿都没有。你说眼前就这个小姑娘信誓旦旦说能把这些钱给筹集来，是真是假呀？老头是一脸的疑惑。渔家姑娘一乐，老人家，我有一计，您扶耳上来，咱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再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我保准儿这钱呢，我能弄来。老头一听，半信半疑，可是眼下又没有更好的办法筹钱，不妨一试。好吧，我同意。转过天儿的第二天呢，正是农历的三月初三。在这个泉州府，三月初三呢是一个庙会，大伙儿啊都来搁这赶集，搁这看热闹。做买卖的呢自然不能放过这发财的机会，甭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，都愿意来凑凑热闹。正所谓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所以你看这一天，好家伙，人头攒动啊，那是一个挨着一个，热闹非凡。人一多，自然而然渡船的就不在少数，很明显这船呢就有些不够用。这老艄公呢特意的晚来一会儿，大伙儿本来搁这找船找不着，哎，有人眼尖，哎，你们快看，那老艄公来了，船家，老人家，这边来，先渡我们到对岸去。岸那头也有人喊，老头，老头，过来，划过来，喊什么都有。老头一乐，也没往两边划，这船呢直接划到江心，然后不走了。大伙一看这老头怎么回事，这才发现感情这船上啊不是老艄公一个人，还有一个姑娘。离远看看不清楚，但是看腰身，这姑娘是标致的美人啊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这怎么有个女的呀，怎么滑到江心不滑了呢？大伙儿正跟那疑虑呢，就听见老艄公说了，诸位，诸位乡亲，诸位父老，今天小老儿可不单单是摆渡啊，我这条船现在叫彩船，看见我身后这姑娘没有？今天这位姑娘要借这庙会之上找一个乘龙快婿，找一丈夫，就知道在今天泉州府人才济济，可是这么多人选哪位作为自己的如意郎君呢？是方才姑娘跟我讲了，说千里姻缘一线牵，这姻缘的事儿啊得由老天决定。那位可能问了，说你说老天爷决定，难道说老天爷能派下几个神仙下凡吗？非也。今天咱有一法，什么样的法呢？诸位，现在我在江心，距离两岸差不多是相等的距离，只要您觉得和这姑娘般配，家资巨富，能把姑娘娶进门，让姑娘过上好日子，哎，您呢都可以参加。手头有银子或者说拿着铜钱的也可以。看着这条船没有？看见姑娘没有？只要你那铜钱或者你那银子能够砸到姑娘的身上，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，也不管你是年纪大还是年纪轻，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，这就叫姻缘一线而牵， 姑娘就许配给那个人为妻，是绝不食言。诸位，你们听清没有？老头啊，连喊了三遍。两旁人一啊，哎，还有这好事啊？这可真是做梦娶媳妇，天上掉馅饼啊！你说这姑娘，瞅这腰身，看这个头，虽然说离着远看不太清五官，但是这姑娘绝对是一等一的美人啊！这拿钱砸着一下，这姑娘就归我，这便宜不捡，还等什么呢？大家伙是一片的沸腾，有很多人一看还等啊，卖不了的书该别跟这戳着，谁砸着算谁的，赶紧掏银子。就有那个腰包里带着钱的，有那个富裕的富家子弟，花这俩钱儿根本不心疼。要说拿这钱能找这么一漂亮姑娘，花多少都愿意。赶紧掏银子包，大块的小块的，瞄准这姑娘，看准这船，我来啦，姑娘，我一定要娶你为妻啊！看银子，各位您看吧，两岸的人不断的往江心的这条小船上撇银子，那有钱人呢撇银子，没钱的呢也想沾沾这喜气，也想捡这便宜，就撇这铜钱。可是，一枚铜钱太轻，一撇掉到江里了，一撇掉到江里了。慢说砸着这姑娘，连这船边都够不着。哎，有人也有主意，把一串铜钱拿出来了，拴成串，撇这一串，反正有劲儿啊。您看，有不少银子和铜钱都掉在大江里了，也有少部分落到船上了，可是没有一个砸到姑娘身上的。有很多人撇了一会儿不撇了，怎么没钱了？眼瞅着两岸这些人呢换了一波，哎，又来一波，还有那些纨绔子弟家资巨富的人不差钱儿，告诉说让人快回去给我求钱去，把大银子换成小银子，换成碎银子，我要把力铁。时间不大，人家抬来一车银子，就把力铁，真叫砸钱呢、啊！各位，砸钱砸钱打哪儿来的？哎，打这儿来的，真把力铁。有很多人看着都心疼了，我这个娘啊，这雪花白银，这得有好几百两啊！眨眼之间撇没了。你说这玩意儿多败家呀，可是没有一个打着这姑娘，这船上可就落了不少了。老头一看差不多了，对对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今天招夫就到这里，您如果说还想来，各位明天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时辰的光景，咱们再来招夫。说着老头一划这小船，人家走了。有很多的这些富家子弟没砸着，心里面啊挺别扭，心里话说这姑娘长太漂亮了，哎呀，明天得早早来，我们今天站的位置不好，拿着银子个头大小不趁手，明天准备好了再来。回到家里连晚饭都没吃，做了一宿好梦，那叫做梦娶媳妇。当晚无话，次日天明，这些人呢早早就来了，把那银子都换成碎的，都搁这码好了。心里话说，无论如何我得把这姑娘娶回来，要不然昨天那好几百两银子那真叫打水坑的，连个响都没听着。这些人呢就跟那赌徒输红了眼睛要翻本一样，心里话说要把这姑娘娶回家，今天这车银子扔里面也值，要是没取回来那可赔大发了，非得捞本不可。有人推着车来，有人抬着整筐整筐的碎银子来，这种架势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今天这老头啊，哎，和昨天不太一样，昨天这小船划到正中心人就不动了，今天有意 在两岸这边转了一圈，让岸上的人瞅清楚这姑娘，不瞅还则罢了，这一瞅啊，有很多人眼睛都直了，一看船上的这个渔家女太漂亮，貌若天仙呢、啊。头上看乌云叠地，往脸上瞧杏眼桃腮，起朱唇樱桃一点，转秋波万种风情，亭亭玉立玉树临风，真好比梨花醉日海棠带雨，九天仙女下凡尘，月里的嫦娥也远不及她。昨天这姑娘还一身渔家打扮，今天呢换了裙子，丝绸的，是翠绿翠绿，就跟那个凌波仙子一样。这些富家子弟看完心说话，慢说一车银子，我就倾家荡产也得把这姑娘弄到手啊。哎，我说船家准备好没有啊？你看我们这已经准备齐了，这就要撇银子了，赶紧吧。哎，好嘞。老头答应一声，把这条船又划到了江心。老头宣布一声开始，嚯，这些富家子弟可就开始撇了，拿这银子。其实这些人呢久不锻炼，大多数那银子撇不到船上，极少数落到船上也砸不到。手下家丁一看，少爷少爷，我帮您撇怎么样？少爷一听，什么？你帮我撇？抡圆了啪打一嘴巴子啊！用少爷我的钱给你娶媳妇。老头说的明白，谁砸中了这姑娘归谁。你怎么的啊？你搁这儿还想抢少爷的风头吗？家丁一看，哎，那好吧，少爷您撇您撇，咱有的是钱，不在乎这一筐两筐。咱这么说，整整又一个时辰，两岸的人往这条船上撇钱。有人说了，你说的有点不大对吧？就这么多人往船上撇，这银子有大有小，就真没有一个能砸中这姑娘的吗？这船都被这钱铺满了，就没有一个银子打到姑娘身上吗？您别忘了那句话，这个姑娘可不是一般的渔家女，那是妙善娘娘，人家跟那一做法，你想打你根本就打不着，明明这银子眼瞅砸到身上了，还没碰到一滴呢，吧嗒一下掉船上了，你还有个砸呀。这些凡人肉眼凡胎，他们哪知道那是妙善娘娘，往里边扔钱吧，又扔了一个多时辰，这船又差不多了。老头一看，哎，诸位诸位，今天到时候了，如果诸位想来，明日再来。老头说完划着小船又走了。大伙一看，心说歇了门没，怎么就砸不着呢？不行，明天还来。咱这么说吧，一连三天老头都来，富家子弟也没砸着。可就在第三天，老头啊划着小船刚要走，还没走这个节骨眼儿，来了一人。这人谁呀？头戴九梁道冠，身穿青布道袍，白护领，白水袖，腰系丝绦，背背七星剑，手拿拂尘，长得是仙风道骨，三绺长髯。来者非别呀，正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。您看这八仙的故事，您知道有这么一位。这吕洞宾呢，天生好游玩，今天恰巧哎游到这儿了。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神仙也一样。一看这怎么回事儿，跟身旁人一打听，旁人一看是个老道哦，就跟这个吕洞宾讲是这么这么一回事儿。吕洞宾一听说招夫往船上扔银子，这不是骗人吗？这到底是谁呀？在远处往江心一看，一条小船之上，一个老头是个艄公，在正中央站着一个女人，穿的跟仙子一样。吕洞宾定睛观瞧，吕洞宾认识，这不妙善吗？在香山寺得道，吕洞宾知道 日后啊，这就是观音菩萨呀。
哎，他怎么来了呢？
嘿，李仲斌心说，你们砸呀，砸一年你们也砸不到。看到这儿，吕洞宾心一动，想跟这妙善开个玩笑。正巧在他身边的这个人正是韦陀。韦陀怎么来了呢？连着三天大家伙都往江边跑，出了这么大事儿，老百姓可都传遍了。韦陀呢也知道这事儿，虽然说他不相信说能拿钱娶个媳妇儿就砸中这姑娘就跟你走，但是呢他也想看看热闹，正巧站在吕洞宾的身边。吕洞宾一看，哎，小伙子，韦陀一看不认得啊，这位道长有事儿吗？你看人家都拿钱搁这儿要砸媳妇儿，你不想试试吗？韦陀一乐，嗨，道长，您说笑了，我是个造桥的，手艺人一个，没钱，我也就看看热闹也就罢了。哎，小伙子，看你年纪也应该娶妻生子了，难道说你就不想这事儿吗？难道说船上的这个姑娘你就不喜欢吗？这么一问，你想，都是年轻人，情窦初开，韦陀这心呢也有点活动，可是又一想，拿钱往那船上提，我要有那钱我就建桥了。唉，算了，我呀没那个命，也就是看一看也就罢了。哦，不，吕洞宾一摆手，旁的我不知道，你不是想造桥吗？跟你说，船上的这个姑娘也是为了造桥，所以这姑娘才这么做的。
哦，是吗？
哎，告你是就是，天机不可泄露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你跟他呀还是天生的一对儿啊，你去扔一下，我保准儿你成功。韦陀一听，这姑娘也是为造桥，心目当中就萌生了一种敬爱之情，可是呢还有点犹豫，他兜有钱呢，有钱几枚铜钱而已，说心里话舍不得，所以手掏这兜摸这几枚铜钱，这铜钱都捂出汗来了，结果也没往外掏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那老艄公说，诸位，今天差不多了，这船呢快装满了，如果各位感兴趣别急，明日再来啊。诸位，今天咱就到这儿吧。说着摇着小船要走。吕洞宾一看，哎，小伙子你快扔啊，要再不扔这媳妇儿可就没了。韦陀一看，哎，好吧，打兜里把这几枚铜钱掏出来了。其实啊，他没心说我一扔就能砸中，就是象征性的匆忙之中被人家一催，唰啦一声把这几枚铜钱呢给撇出去了。你别忘了，他身边站的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，他扔不上去，吕洞宾有办法，一施法术，其中的两枚铜钱正好砸到姑娘的身上，吧嗒吧嗒落到船板上，周围的人呢看了个真耳切针呢。老艄公也吓一跳，呀，老艄公心说坏了，这个计策失败了。那天姑娘跟我讲，是用这招啊，让这些富家子弟自愿的捐钱，拿这钱呢好修这桥，一连几天带回去这银子可不少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人这姑娘想不想嫁人我可不知道，人家用这法是一个计策让他们掏钱，你说这谁扔的？之前我这话说的可挺满呢，甭管是谁，年纪大还是年纪轻， 长得高还是长得矮，有钱还是没钱，好看还是赖看，只要用钱能够砸中这姑娘，姑娘就得跟人家走。你说这今天怎么办？这是谁撇的？怎么这么准呢？三天了都没撇中，哎，这回给撇上了，你怎么办？千人瞅万人看，倘乎我们一摇头说不算了，那这两伙人，两岸的人就得把我们活活给吃了，那银子连本带利得还人家。哎呦喂，老头是暗自叫苦，心说姑娘啊，你这条计策呀，把你自己的后半辈儿给葬送了，你说这是谁扔的？再说两岸的这些富家子弟也看见了，那手拿那银子都愣在半空中了，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。第一个印象，那三车银子算扔江里了，白撇了，到嘴的肥肉没吃着，煮熟的鸭子愣叫它飞了，不这是谁呀？大家伙不约而同的往一边看，看谁呀？看这韦陀。再说这韦陀小伙子，钱是撇出去了，他可没想说我这一撇就能砸中，呱嗒一下打中了，他也有点傻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哎，有点接受不了。呀，这听说这是真的是假的？我不是做梦吗？哎，怎么可能我能撇中呢？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合着这事儿？大伙一看，是那穷酸的造桥的工匠韦陀。哎，有不少人不服不忿，心说：一朵鲜花便宜这坨狗屎了，他连牛粪都算不上。你说说，我们撇了这么多银子，愣没砸中，愣叫他给砸上了。哎呀！看来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，该着我们没这个命啊！大家伙是暗气暗憋。再说船上的妙善，事已至此，不能失言，只好叫老艄公把船靠岸来见韦陀。